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出埃及记第28章。这一章的内容关乎祭司的服饰、服装和饰品，讲到如何为大祭司和一般的祭司预备他们在圣所供职时所要穿戴的服装和饰品。祭司所做的工是圣的，所穿戴的服饰也当是圣的，要配得上圣所的荣耀。有人会问了，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所穿戴的服饰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系吗？当然有，这些关于祭司服饰的描述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预表。这些影儿的真相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传给我们的福音恩典。主耶稣乃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为了做成拯救我们的功，穿上供职的圣衣，将自己毫无瑕疵地献给神。我们都当效法他，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行出公义，活出圣洁，为要彰显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出埃及记第28章1-12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以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成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好，经文就读到这里。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亚伦的四个儿子被任命做神的祭司，而亚伦被指定为大祭司。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接下来的经文详细描述了如何为大祭司预备在圣所供职时要穿的以弗德、腰带、肩带和安放在肩上的宝石等。制作大祭司的服饰都是按神所指示的样式，所用的面料和彩线那都是上好的，是精致的，是由最好的裁缝亲手制作而成。经文中特别强调，这些衣服是为要在圣所供职所用，祭司 穿这些衣物不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休闲，更不是为了炫耀，乃是为供职，是为要做神的工。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神为祭司派定这些荣耀华美的服侍，意在提醒众祭司，你们的职位尊贵，应当存敬畏的心，尽忠职守，谨慎行事。也意在告诉百姓，神的使者在靠近神的时候所穿戴的服饰尚且如此珍贵，如此荣美，那更何况我们的神呢？他的荣耀何其大，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传道人和众圣徒，他们身为神的祭司，今天不再穿金戴银，乃是以拯救为衣，以公义为袍。从经文里我们得知啊，所派定给大祭司的服饰主要包括下面这几件：有以弗德和肩带，有决断用的胸牌，有底部有铃铛和石榴的长袍，以及安置在前额的金牌。以弗德是祭司所穿的无袖外袍，只有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德才被称作是金以弗德，因为那上面镶嵌了很多的金子。这里特别提到了与以弗德相连的肩带和束在腰上的金带的制作过程。提到大祭司的腰带啊，我会联想到启示录第一章里说到，当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向约翰显现的时候，他腰间束着金带。以赛亚书里也提到，公义必作他的腰带，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所以这里有关大祭司服饰的描写，确实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预表，其真相乃是直指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腰上束着金带，把一切属他的子民担在肩上，抱在怀里，放在心上，镌刻在手心里，为要把我们带进荣耀中去。接下来的经文说到，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其中六个名字刻在这块宝石上，另外六个名字刻在那块宝石上，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亚伦要在肩上担他们的名字。以色列各支派的名字被刻在宝石上，担在大祭司的肩上。还不止如此，大祭司胸前所挂的胸牌上也写着各支派的名字，大祭司额上戴的金牌上还刻有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这里担在肩上的宝石，挂在胸前的胸牌，还有戴在额上的金牌，都预表着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在神眼中为宝为尊。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把我们担在肩上如珍宝，刻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他对我们的爱如同盖上封印的契约，永不会夺去，永不会改变。最近电视里网络上有关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搞得人心惶恐不得安宁。战争、瘟疫、灾祸此起彼伏地临到这个世界，夺去人的平安。重温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我们应该再一次提醒自己，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胸牌上，放在心坎里，担在双肩上。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乃是与神的爱紧密相连的， 他不应该受控于外界的环境或媒体的舆论。我们要悔改，要确信，要宣告神的慈爱不会转离，他赐平安的约也必不挪移。最近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自发地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代祷，他们求神设立他的宝座在那地，唯愿神的旨意能畅通无阻地行在他们中间。我在代祷网上读到了一段祷告词，很感人。这是乌克兰教会的一个牧师带领会众向神献上的祷告。他在祷告中说：主耶稣，谢谢你给我殊荣来带领今天的祷告，作为你的使者，能来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举起圣洁的手献上祷告，乃是你赐下的特别的恩典。我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百姓向你认罪悔改，恳请你的饶恕，祈求你的赦免，切盼你的拯救、你的恩典、你的复兴能临到这地。你曾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他们所献的祷告。主啊，我们需要你的饶恕和赦免，我们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愿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求你差遣天使天君保守那些敬畏你名、寻求你面的属你的百姓，愿你的神迹奇事更多地行在我们中间，带下这地的复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所喜悦的事成就，愿你的旨意降临。主啊，你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求你保守我们不被邪恶所胜，在这片土地上用良善再次战胜邪恶。我们奉你的名宣告，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主耶稣是主，是全地的主，是我们的神。 Amen。 一段很感人的祷告，不只是他的祷告词感染了我，他在祷告中所传达出的那种信心、那种确据、那种盼望也深深地打动了我。属神的儿女都从心底里坚信神他主宰掌控这个世界，他有能力止息战争、医治那地，对此我们确信不疑。希望刚刚分享的这段经文能安慰我们，能坚固我们，使我们确信主耶稣他把我们担在肩上如珍宝，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我们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Amen。 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